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手按着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各位，神的恩赐、恩惠、慈爱、恩典不能用钱买，不能用学问换，不能用道德换，不能用任何东西换。神的恩赐就顾名思义，那是他白白给人的，那是白白给我们的。你要去换，那你就要悔改。你要去换，你想要用任何你的东西来换神，那你就在这道上无份无关，那是一个错误的心，不正的心，这需要悔改，这需要为这个罪恶祈求主。这个意念看起来很高贵，但是是自大的，是不知道你的邪恶，不知道神的恩典，也不知道神的标准，这需要被赦免的。有这样想法的人只会在更多的苦胆中，有这样想法想要行律法来称义，只会更多被罪恶捆绑，因为律法把我们的罪显得更多了。你不要用钱来换，你不要想用任何东西来换神的恩赐。雅各书第八章七节，若有人要用财宝换取爱情，就必被全然藐视。如果你用财宝或任何东西要想换神的爱，那就必被藐视了。所以这个人问的问题是错的。永生不是你做什么事换来的，永生是神给你的，永生是神白白给人的，是恩典。是我们都知道嘛，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信得来的，是认识神而得来的。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二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神白白给我们的，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信靠他，让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我们可以说整个新约旧约都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可怜的人，有些人受造的人，尤其在我们堕落以后，堕落以前尚且如此，堕落以后更是，我们绝不能靠行为得救，我们要得永生，进天国，重生，得救，称义，成圣，成为神的儿女，得胜，得荣耀，完全都是靠神的恩典，凭着信心。你不能够说有一点点我们靠着自己，我们靠圣灵入门，不能靠肉身成全，通通都是恩典。只是我们也提醒了，被提醒，恩典不减少我们的努力，恩典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努力。保罗说，我比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哈，我比众人更劳苦，我越是有神的恩典在我身上，我就越劳苦，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的话。所以我们是努力。那这个律法师是问错了，他以为可以换来的，他不知道那是恩典。但是我们看耶稣的回答，好像我刚讲通通讲错了。我们有的时候看圣经，不管是看耶稣、看保罗，或者看新旧约，很多地方好像神也很看重行为，我们也要很努力。这我刚刚已经讲过，我们是要努力。神保罗甚至说，神按我们的行为审判我们的，不是按我们有没有信心，但是那个行为是有信心的行为，没有信心的行为还是要被定罪的。那也有很多学者说， 保罗跟耶稣不一样，保罗讲信心，耶稣讲爱心，保罗讲耶稣是救主，耶稣自己讲他是一个模范，大家来学习。新派的最喜欢说用耶稣来反对保罗，也有人现在觉得其实耶稣跟保罗是一致的，保罗讲因信称义错，这些我们都不能接受，这是错误的教训。我们相信耶稣跟保罗是完全一致的，因为那是都是神的话。可是你这里看好像耶稣是反对因信称义，反对因恩典得救的，因为他说什么呢？26节，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耶稣的意思说，你为什么要问我呢？那你看律法上怎么写的嘛，一切的问题都在律法上有答案，那么律法有最好的答案，而且这么重要的问题，我讲的不会跟律法不一样。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就是神的律法，神怎么讲的，哇，这个律法师好了不起。整个的律法他把它浓缩成两句，永生是最好的，所以我一定要行律法才能得永生。但是整个的律法是那么多，我能不能简洁的讲一下呢？他能简洁的讲一下。整个的律法就是两句，一句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就是你要做到两件事，你要得永生，你做两件事可以换到，一个行为就是爱的行为，爱神，另外一个行为也是爱的行为，爱邻舍。那圣经有些地方就讲爱人啊，新约旧约都有讲要爱人，利未记19章18节，爱邻人如己。整个的律法就是这两句话，你去爱人，你去爱神。事实上有人这样讲，我想也是对的，10诫的前4诫就是爱神，后面的6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戴， 孝顺父母等等，就是爱人。很好，他就把它总结成这两句话。然后耶稣说，哦，你回答的是，你看耶稣好像跟我们一般讲法相反了。耶稣不是说信我就得永生，耶稣说你行律法就得永生。行哪个律法呢？爱的律法，一个是爱神，一个爱人。各位，耶稣跟保罗没有矛盾，我们再一次说没有矛盾，你要这样做也没有错，只是这样做是因为神给你的恩典你才能这样做。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翰一书讲的话都是神给我们的爱，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第5章，通通都是神先爱我们，使我们认识他的爱，使我们相信他的爱，使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爱，我们才能够活出来。如果没有连于这活水的泉源，我们哪里有可能有任何爱的行为。好，你耶稣就先提醒他，你要活出这样的爱，那得到永生。当然耶稣等一下就要告诉我们，活不出这样的爱了。29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耶稣现在好像说我跟你完全一致啊，但是他就觉得他跟耶稣不一致啊，他觉得耶稣的教训好像跟犹太教的不一样啊，或者他觉得这个教训，这个要全然爱人的教训，爱神爱人的教训其实很难行，所以他就问了问题，他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邻舍就是身边的人，谁是我身边的人？哎呀，这句话问得很好啊，如果要得救啊，就要爱神爱人啊。我们当然常常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如果要得救就要爱神爱邻居，那谁是我的邻居？他为什么要问这个呢？因为邻居太多了，要爱哪一个？可不可以有点限制？你要爱人，人也太多了，我都爱吗？要有点限制。其实这就是这个儒家攻击墨子的这个理由啊。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这个很多人批评墨子，也批评基督教，就是我们是博爱，是兼爱，我们是一通通都爱，所以呢这不对。很多人觉得爱应该有等差的，有远近亲疏之分的，我应该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先爱我自己的父母再爱别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先爱我自己的小孩再爱别的小孩。 我爱的应该是对我好的我就爱，父母对我好所以我爱父母，别人跟我不沾亲不盖故我干嘛这样爱。哎，各位这样讲很有道理。事实上圣经也没有违反这个儒家的观点，耶稣、保罗都有讲要孝顺父母，不可以说啊，我因为要孝顺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我就不孝顺你了。保罗耶稣人如果不看顾自己的家人比不信的还不好啊，我们是要看顾家人的。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啊，我们仇敌也要爱啊，这也要爱啊，尤其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大家都好像一家人一样。但是如果要这样我们又很累了，各位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我们孝顺起来都很累了，哇还全世界这么多都要照顾很累了，我家两三个儿女哦要爱都很累了，主日学里面那么多小孩子真是恨不得一个个都杀掉了，邻居各位你们有几个邻居都能够相爱吗？哦很多邻居很讨厌的，不住在一起还不邻居还不觉得了，一在一起更觉得他特别讨厌，收音机开那么大声，晚上那么晚睡觉啊吵我们等等等等。就是当我们说我们都要爱，我们要做好撒玛利亚人，每个人都是我的邻居我要爱的时候，各位有的时候讲这话我们太不用大脑了，能够吗？很累啊，这个人就是这个意思。哎主啊要爱那么多人加一点限制吧，啊，限制一下哈，谁是我的邻居呢？假如我自己，各位你自己算算，你能够全心全意爱几个人呢？我看爱三四个差不多了，那全世界都要才上天堂，那我没那个力气了。我觉得这个人他所问的问题非常好，我们很多基督徒都不用大脑就讲这些大话嘛，不好。但是我们当然知道耶稣讲的是对的。也请各位注意一件事，这个人他提出两个答案，要得到永生要爱神要爱人，那耶稣说你照样去做，他说那谁是我的邻舍，也就是他觉得爱人很难，爱神就不难了，他没有问谁是我的神，他问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他，谁是我的神。我们想一想看爱神难不难，从一个角度来讲爱神真是不难，为什么？因为神也看不到也摸不到，你也不必替他烧饭，也不必替他洗碗，也不必替他烫衣服，你不必替他做一件事。各位你现在做的都是在替教会做哈，我们没有，神其实也不需要我们奉献，对不对？他也不需要牛，不需要羊，不需要血，不需要酒，不需要任何的东西。过年每年每逢三年你三节你也不必献什么东西，虽然旧约的时候有规定每逢三节的时候要献东西，但那都是给祭司和利未人，神根本不要吃这些。诗篇里也讲千千万万牛羊都是我的，你们要给我这些吗？神是完全的神，他不需要啊，他不需要我们侍奉他。所以啊感谢赞美主，爱神真是很容易，因为起码理论上他对我们很好嘛，创造世界给我们一切很好，然后他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我们也不是天天要看他的脸色，也不是天天烧了饭他还嫌盐太多了或者菜烧焦了，他都不会嘛，你不必帮神做任何事。但也因为这样爱神是全世界最难的事，他又看不到又摸不到，如果没有圣灵让你知道他多爱你，你根本不觉得他爱你，你要爱他也就很抽象。我们唱许许多多的诗歌，甚至我们可能在过去不管唱诗或者祷告或听到或者生活中我们真的知道主爱我们，我们很感动，我们愿意爱神。就算你过去，就算你昨天，或者你回想一下十年八年前你很爱主，那不表示你今天还爱主。如果不是圣灵继续不断把神的爱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这个肉身我们对神的爱是会冷漠的冷淡的，慢慢爱心就冷了，曾经爱过他就不爱他了。其实夫妻男女之间也会这样，以前爱得死去活来，现在才真是也爱得死去活来，以前爱是爱得疯狂，现在爱得疯狂，只是现在是冷得不得了的死，真的死掉了。爱神很难，我们从这个人他不能够爱邻舍就知道他其实并没有爱神。人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他其实也他没有神的爱，他两个答案都自己没有做到，但他以为他爱神了，他以为他遵守律法了，他以为他 奉献了，他跟路加福音里面那个在圣殿里祷告的人一样，他觉得他都做到了，可是他那种自夸自大自满的态度就让我们知道他并不知道神多么爱他，他并不知道自己多么罪恶，他不知道自己多么亏欠，他不知道他不能够做任何事满足神的要求，是神来怜悯恩待他，他都不知道。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犯这样的毛病。他说爱神不是问题，爱邻舍太有问题了，限制一下人数吧。于是耶稣就讲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哈，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落在强盗手中，然后衣裳被剥去，被打得半死，然后祭司过去看见他，就绕个道从那边走了。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走过去了。好，第三个人就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呢，就是一个外邦人，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故事讲完了。好，我们今天一般听到就是我是谁啊，我是好撒玛利亚人。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盐，是光，是好撒玛利亚人。我们要爱每一个人，没有限制，每一个人就像要像是个好撒玛利亚人一样。犹太人跟他是不沾亲不带故，甚至是仇人，但是他就非常的爱他。那我们也应该这个样子，我们应该是普爱众生，每一个人都爱啊。然后今天基督徒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每一个人都爱啊，我们对社区没有爱，我们对弟兄姐妹没有爱，我们对别人没有爱，对自己也没有爱，反正我们基督徒就真是非常该死。哦，我们听到很多这样的事情，我是谁呀？我是好撒玛利亚人，我应该做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谁是我的邻舍？每个人都是我的邻舍，每一个有需要的人，每一个可怜人都是我的邻舍，我都应该去帮助他。好，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各位，我们应当帮助每个人，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应该做好撒玛利亚人，这都是对的。因为在37节最后一句话，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们的主是这样爱人，我们也应当这样爱人，没有错。但是中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忽略。我请各位再仔细看一下，或者仔细想一下，现在大家包括解经家都很流行就这样讲了啊，我们应该做好撒玛利亚人。这里就告诉你谁是你的邻舍，每一个人都是你的邻舍。我觉得耶稣在提醒这个问的人，也在提醒我们每一个，不仅是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里，在每一件事上圣经里都告诉我们先看清楚你是谁，你是谁，或者说我是谁。先不要问我的邻舍是谁，先问我是谁。在这个故事里面，我是谁，你是谁，人是谁。我们是被强盗打得半死，躺在路边没有人爱的人。这是个世界上亚当夏娃后裔每一个人的写照。我们被罪恶伤害，被死亡威胁，被魔鬼抓成奴隶，我们劳苦担重担，我们眼瞎耳聋，我们长大麻风，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那我们需要有人帮助，也没有人能帮助，因为人人都是躺在路上半死的人，对不对？他整个都在讲我们这个人是被打得半死的人，然后他在说这个被打得半死的人，他的邻舍是谁啊？我们今天讲我的邻舍就是每一个需要的人。现在耶稣讲我们自己是有最大需要的人，我的邻舍是谁啊？我的邻舍是怜悯我的人。各位，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把福音变成律法了。或者这样说，主的道，完整的道都有福音，都有律法。福音是恩典，律法是要求。但我们的软弱常常就把只看到那些要求，觉得自己很神勇， 我们可以去像那个蝙蝠侠一样，像那个超人一样，衣服一披，救人救世哦，对不对？我们基督教还有一个救助协会，哇，这个世界上人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要去救他们。哈利路亚，是啊，教会是有这样的使命。但是你要去救人之前呢、啊，你先想想你自己是谁呀、啊？你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你是谁？你是被路上被打得半死，没有人爱，又可怜又可怜的人，每个人都是。那谁是我们的邻舍？是那怜悯他的。我们今天谁是我的邻舍？是我要去怜悯的。可是这里耶稣说是怜悯我们的啊，这讲得太棒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审判的时候就真的站得住了。审判的时候，神问我们是不是爱神，是不是爱邻舍。我们爱神爱邻舍，我们爱了。我们怎么能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了。我们必是先蒙了恩典，才能活出恩典。我们必是先领受真理，才能传讲真理。我们必是先领受圣灵，才有能力。你自己不可能发出任何的良善，因为在我里面没有良善的。在我里面没有能力，没有生命，我们里面只有死亡，只有软弱，只有无能。谁是我的邻舍？是怜悯我的。那么我们已经把我是谁看清楚，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可怜人，我是一个死人。谁是我的邻舍？我已经快要死了，还要我去帮助那么多人啊？是，但是先不要想那么远，先是谁来帮助你？帮助你的就是你的邻舍。那么谁是怜悯我们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怜悯我们。耶稣看到我们就怜悯我们。我们邻舍是谁？是耶稣。我们邻舍是谁？是上帝。我们邻舍是我们又可怜又可怜，在这世上无依无靠，被定罪被控告的时候，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的上帝来拯救我们。这他是我们的邻舍，他是我们的邻舍，他是好撒玛利亚人。今天一般学者一听到我这样解释啊，这是奥古斯丁遗毒，这是乱解圣经，这是灵异解经。各位，我刚解释没有一个灵异，就是从字面来解释的。我倒觉得现在解释常常太灵异了，没有想到我们怎么，因为这里没有想到这里的经文是怎么讲，这里真的想到说，你要先知道你的邻舍是谁的话，你先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自己的状况如何，然后有一个跟你不沾亲不带故的来帮助你，来拯救你，是怜悯你的，是你的邻舍。我们在被怜悯了以后，我们才能去怜悯人，我们在被医治了以后才能去医治人，我们在被帮助了以后才能帮助人。其实这个以后是在我们一生中一直不断的，我们不是一分这一某年某月某日信主受浸那就完了，我们是应该不断的信主。我们不是某年某月某日信主重生得救了就完了，我们固然只有一次重生得救，但是我们天天像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我们必须凭着信心仰望主，不可以有一分钟一秒钟说我们可以不要你，我们可以独立自主的来生活啊。但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太多这样的毛病了。每一个神给我们的律法都是建立在恩典上，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神要在西乃山底下要求以色列人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但是那些律法通通都在恩典之下颁布的，是神白白的拯救了以色列人，给他们云柱火柱，给他们玛拿，给他们灵磐石出水，给他们各样的恩典，脱离埃及人的桎梏，脱离红海的危险，在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喂养他们，他给他们各样的恩典，然后给他们各样的律法的要求，这才是正确的，而且这是我们需要记得的。他不是我们什么都不能的时候就对我们要求，然后要求我们做这做那， 行了所有的律法，然后看我们觉得我们还不错，然后就救我们出埃及，看我们还不错，然后救我们脱离红海。不，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他就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了。神是先爱我们，先拯救我们，先给我们恩典，我们才能够去遵行的律法。如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也是讲一样的事，也是今天教会很多很喜欢讲的。各位，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讲到说，耶稣替门徒洗脚。哦，好多时候我们一听到那里啊，哇，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哦，主啊，我们也要开始服侍人，替人洗脚，在教会里多多服侍。各位，就我们软弱的本性，你哪里喜欢服侍人嘛？我们哪个不喜欢人家来服侍？哪个不喜欢人家？我不喜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我们人的软弱就是这样。唯有那被神所怜悯恩待所充满的人，他才能有主的生命。他不但不受服侍，他去服侍人。服侍人就是做奴隶，做众人的仆人。保罗说：“我是做了众人的仆人。”我们今天在侍奉的时候，在教会里一切侍奉的时候，甚至包括在社会上，在家庭里的所有的侍奉，因为这一切都是对着神的侍奉。这些里面，如果我们不是想到我们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败坏、我们自己的无能，需要神随时随地给我们全备的力量，不是只有一点的力量。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